还没有改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了这一周，就是复活节的这个庆祝的这一周。从这一周开始，从今天，在历史上，耶稣基督就是在今天凯旋地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在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们，他们还在盼望，一直在盼望着这个应许的弥赛亚。就在那一个星期，在同一天，人们挥舞着棕树枝，非常开心地欢迎主耶稣基督进入到耶路撒冷。但是就是在同一群人，他们居然会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个星期从今天开始，今天是中之主日，然后在星期四的晚上，我们会一同在这里来守主的圣餐。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一同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是星期四的晚上7点钟，我们会在这里有一个守主餐的聚会。然后在星期天的早晨，在约翰福音20章这样说过，在非常早的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今年我们也要在非常早的时候 来到教会。虽然天还是黑色的，我们会在下个星期天早晨的6点钟有聚会。在什么时间？对，大家都知道了。在那一个，在下个星期天早晨，让我们要起得更早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这个夏时制结束了，所以我们会丢掉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会在天还黑的时候，就是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我们要来到教会。我相信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早晨，让我们真的不要迟到，我们尽可能的在下个星期天，在早晨的6点钟，大家 一同来到这里，我们来一起来庆祝主的复活。所以下个星期天希望大家不要晚了。然后完了以后，我们会大家家庭作为一个的家庭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享用早餐。然后我们的庆祝会继续一直到复活节的星期一。我们会从这个4月6号，就是星期一呢，从11点到下午3点，我们在教会呢会有各样的活动。我们会有一起来分享午餐，也有一些游戏。所以在星期四的晚上7点钟，然后是星期天的早晨6点钟，而且这个6点钟是夏时制结束改时间的第一天，所以呢那个时候相信天还是黑的，但是相信我们来到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是星期一，接着下来的这个复活节的星期一11点钟开始呢，我们在这里有这个分享午餐，有彼此的分享。所以今天大家知道，在历史上主耶稣基督就是在他被钉死复活前的一个星期日，是凯旋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他是骑着驴驹，在那个景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平和安详的一种状态。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骑着这个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但同时在这个欢乐喜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另一面，也就是充满着悲哀，因为再过几天主耶稣基督就会被钉上十字架。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耶稣，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接下来即将会发生什么事儿，因为他知道从那天起他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存活。虽然当时人们欢呼雀跃地呼喊着侯萨纳侯萨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就是这同一群人居然在几天以后高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进入到在中之的主日，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看到这一群人站在城面前，因为他知道，因为他是神，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耶稣基督知道，就是这同一群人现在欢呼雀跃欢迎他进到耶路撒冷城，他们在几天以后就要钉他十字架。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这里有这样的描述，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其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地来请求你，当我们一同来学习这段经文，一同来看你当时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你对那些人哀哭，虽然这群人挥舞着棕树枝高喊侯萨纳侯萨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就是这同一群人，他们居然在几天以后却要把主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来到的真正意义。神啊，我真的祷告今天你激励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理解，更好的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神啊，我祷告，如果在座的，如果还有灵魂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神啊，我真的是祷告，愿他们能够清楚地明白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钉死，他的意义何在。我愿在座的，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就在今天能够来听这个好消息，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也愿已经相信的能够勇敢的来分享这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里这个经文说到，我巴不得的你在这个日子能够知道一些事情。耶稣的心真的是为这些人而焦虑，为这些人而伤痛。现在就是你们的祖先一直传下来的 这样的一位你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但是这些人居然不认识。所以耶稣的心为这些人哀伤，为这些人痛哭流泪。他们不明白是因着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眷顾他们的日子。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我们看到可怕的审判已经临近了耶路撒冷。第三个方面是看耶稣的反应，他为这个城而哀哭。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三个层面的意思在我们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应用。第一个方面就是无知，但是无知并不是借口。这样的借口其实常常就是在孩子们中间发生，当孩子们做错了事情被大人抓住的时候，孩子们常常会说，哎，我不知道呀。我记得1988年的时候，我刚刚回到美国，那时候我拿着纽西兰的这个驾照。有多少人有纽西兰驾照？当然相信很多人都有。那么在那个年代哈，88年的时候，那个纽西兰的护照是一张纸，不像现在就是蛮漂亮的一张卡片哈。那么当初是就像一张纸一样。然后我在美国拿着纽西兰的这张驾照呢，我就在那边开车。然后有一次我在一个城里面开车，我就迷失了方向。然后我要去一个地方就有点迟到了，我就非常的沮丧，然后我就超速了。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后面有这个红色蓝色的这个闪着这个红灯蓝灯的这个警车就开过来把我停下来了。第一句话警察抓到我就是看看你的驾照。然后我就把那张纸拿出来了。那么这个警察他好像觉得，他说这什么东西啊，这不太好吧。我说这个就是我的驾照呀，就是这样的一张纸啊，这个你看它还是在有效期呀。但是这个警察似乎不为所动，他好像对这张驾照有看法。然后一会儿他把这个纸拿去鉴定了一下，回来说这个可以用，但是不管怎样你还是超速了。那么我可以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在这个路上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标记说这个路的限速是多少。但是这些理由可以让我逃脱吗？不可以。因为虽然老实说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这条路的限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超速了，我违规了，我不知道，这不能成其为一个借口。那么让我们也来看一下当初耶路撒冷城这些人，他们的无知也是同样不能够成为他们的借口的。这里大家看到有一个词就是 visitation， 它在这个词有许多从不同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词，我们会想到说，哎，我们有的时候带着一些小礼物去拜访一些朋友，在朋友的家里吃一顿很美的晚餐，那么这个也可以叫做 visitation。 但是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词它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它一层的意思是审判，另一层的意思是拯救。神来到，耶稣基督来到，是有两层的意思，一层的意思是带来审判，另一层的意思是带来拯救。在有一些比较古老的翻译里面，仍然用这个词儿， 比如在耶利米书50章27节这样说，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了。这里用的是这个追讨，就是指的是审判的意思。他这里用了这个 visitation 这个词，他指的是审判，是追讨。大家再看一下创世纪50章24节，这里说到用的这个词，同样的词指的是看顾，指的是救赎。这里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这里这个 visitation 他用的指的是看顾拯救，是带来救恩。耶稣基督要把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他是带来的是拯救。在这里 visitation 这个词在耶路、在这个路加福音19章这里 用到这个词，它指的是眷顾，指的是救恩。在路加福音1章68节这里，大家看到这个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的太太伊丽莎伯，大家知道这里撒加利亚是这样说的，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所以在这里他用的是眷顾救赎。在路加福音7章16节这里又用到了这个词，是这样说的，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词用到的常常是指的是审判，在新约里面用到这个词指的是眷顾和救恩。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要拯救世上的人，是这些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当时的人们却不认识，他们却看不到，他们却不知道那是眷顾他们的时候，眷顾他们的日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要来做王的，他是要来施行拯救的。在之前，耶稣基督他定义要来是要施行拯救，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神所拣选的人民，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却不知道这正是他们蒙拯救受眷顾的时候。在路加福音12章54节这样说，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照热，也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气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分辨这时候，这时候就是神悦纳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神拯救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看天，看风，他们知道能够判断天气的变化，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分辨，这是神拯救的时候。为什么当初的以色列人，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们，他们不明白呢？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神眷顾他们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这些耶路撒冷人他们不知道 是因为他们的心硬，在这里耶稣基督说，我巴不得你们知道这日子是关乎你们平安的事情。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学过的，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有说过，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商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就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约。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要去寻求和稀，寻求和平平安。所以大家知道，这一段故事讲的是使，如果你知道你领的这一万兵不敌不过敌人的那两万兵，那么你就要不要再去打，就要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去和他讲条件，去和他求和平的这个条约。耶稣基督来，他是带来了平安的，带来了和平，因为神他是圣洁的，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与神之间是为敌，而耶稣基督他是带来了这个和平之约，让我们这些罪人藉着耶稣基督能和神连结。但是这个和平之约并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而是由神定的，只有神他来定这个条约，而作为我们神的子民，我们唯有顺从。当初的这些耶路撒冷人，他们实际上神告诉了他们许多许多多方多次的晓谕了他们。在路加福音另一处写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神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诫他的儿女们，神愿意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那样的眷顾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这里神用了这个和平之约，用了这个词儿，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这个词儿。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里也有说过，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耶稣是怎么跟他们说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神知道他们吗？神当然知道他们，神知道人心，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这里说的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他是指的是我从来都不接受你们，因为你们这些人所谓的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行许多异能，是以你们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神的方式，你们跟神从来没有关系，所以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所以这些耶路当时的这些耶路撒冷人，他们是有罪的，他们不能用不知道来做借口，因为神多方多次的晓谕了他们，告诉了他们，警戒了他们，但是他们竟然是不愿意，他们不愿意以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 谦卑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的来悔改。我们对神的态度是要跟随他，亲近他。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用神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说神说，你们去到世界各地，奉我的名来传道，让全地的人都听到福音，都能够蒙拯救。那我们可不可以说，神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因为神已经告诉了我们。神说，去到普天下，把福音广传出去。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就要去遵守。圣经说到，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不知道啊，你没有告诉我吗？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借口。第二个层面的应用是现在的和将来的审判。42节这样说，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在罗马书1章28节这样说，神已经放弃了他们，神已经任凭他们了。罗马书1章28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有回应，要有反应。我们不能够消灭圣灵的火，来一次一次的拒绝神。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的一种非常深的厚的一种情感，在一方面他表达了他的哀伤，他为耶路撒冷城哀哭，他说真的是巴不得你们在这日子能够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但是在另一方面，耶稣基督他作为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来自父神的，在同一个层次，他也是说现在这些事情对你们是隐藏的，叫你们的眼看不出来，因为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愿意。在历史上，这里说到，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这个事情已经在公元后主后的70年已经发生了。那个时候有一场大的战争，大约就是在耶稣基督说了这个话40年之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大家知道当时的那场战争，让耶路撒冷城那个圣殿被毁，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当时的这个历史上，这个审判已经来到。而我们这个肉体的消亡，人这个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终结，将来会灵魂，每一位灵魂都要面临着审判，不是永生就是永死。耶稣基督也是在给了世人各样的警告，将来的审判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灵魂上的，是永恒里的。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要接受神的平安之约。 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哀痛，因为他看得到将来神要施行的审判将是非常的猛烈，所以耶稣基督看到这些悖逆的人这样的不幸，他的心里真的非常的哀痛。为什么我们这里要谈到地狱呢？难道是要吓唬人们吗？是要把人们吓到天堂里去吗？当然，我相信让我们能够理解审判，理解这个地狱之火，是要让我们进一步更明白，更清楚神的圣洁和神的救恩。因为神不仅是爱，他也是审判，他也是公义的。因为我们真的是都是死在过犯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都是配得去地狱的，我们是不配得救恩的。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有这样永生的盼望的。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因着我们的罪，我们都是受咒诅的。我们在这里知道，真的地狱本来是我们这些有罪之人该去的地方，那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因着他的爱，他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宝血而拯救我们。我相信路加在这里他记录的这一些，并不是说是要吓唬我们，而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总是非常热切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我也相信就在今天，就在现在，在座的耶稣基督也为我们而哭，也为我们哀伤。也许有人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提供的这平安之约。神所预备的救恩就在这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是作为和平的使者，哥林多后书五章这里这样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使徒保罗所告诉世人，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像他当初为耶路撒冷人所做的，他来到世上是做使者，是要让我们与神和好，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最主要的这个信息。神亲自的来到人间，是带来和平，带来平安，也是带来拯救。神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不是被以卑微的这个形象，像第一次来那样降生在马槽，他第二次来将会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而来到。但是那一次第二次的来到将会带来审判。愿我们都能够明白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意义，能够知道神所为我们立的平安之约，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所谓的自尊，能够让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觉得你有困难，你可以求神，因为这个救恩是白白的赐下的，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在耶稣基督他在被钉十字架前的一周来到耶路撒冷城，当时法利赛人居然还说，拉比，斥责你的门徒吧。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如果他们不欢呼，就是这些石头都会跳起来欢呼，因为他知道他的日子近了。他知道他的日子已经很有限了。但是耶稣基督这样说，并不是说是自我怜悯，因为他非常清楚他来的目的，他是要来施行拯救，他是要为你我的罪而死，他是要来做王的。你愿意你的生命中来接受这样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吗？今天你愿意接受他的平安之约吗？就像使徒保罗说的，耶稣基督来到是把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做基督的使者，让我们一同站立。今天是中之主日，今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但是当时那么多的人居然不清楚，不明白他来的目的。今天早晨在座的每一位是不是也有不清楚的问题？是你愿意接受神为我们所立的平安之约吗？还是你想仍然想用自己的方式呢？你自己的方式是一种骄傲，一种自以为是，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来认识神的。神的审判实际上是等着我们，如果我们一直的心硬，不愿意接受，我们所面临的就是审判。我们愿意接受他吗？我们愿意跟随他吗？真的，但愿你们能够知道神所为我们立的平安之约，就像耶稣基督说的，真的巴不得你们在这日子能够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情。我们感谢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他为我们成就了这大事。愿我们都能够接受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如果在座的会有这样的感觉说，神啊，我不知道我的罪是否可以得赦免，也许我还是在用自己的方法在亲近神，用自己的方法在做着各样的挣扎，愿我们都能够谦卑下来，能够以神的方式能够来认识他。我愿意，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说，我愿意来接受，愿意以神的方式来认识他，就在今天早晨，你有这样的愿意，愿意来接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我为你们祷告，说我愿意，就在现在，就在今天早晨，就在这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我愿意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愿他的宝血能够洗去我的罪。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圣经说，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今天早晨，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你就是自由的，你就是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从你所坐的地方能够向前来到前面，我们一同为你祷告。现在还是眷顾的日子，现在仍是拯救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神啊，这个星期我们一同来庆祝这个复活节的这一周，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警醒，都能够愿意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平安之约，能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转向他，都归向他。我也非常感恩听到的这么多的见证，一个生命是怎样的归向神。我们愿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接受，愿意来跟随神。天父，这一周我祷告，让我们能够牢记复活节真正的意义，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人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们复活节的真正意义何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坐下，请马克牧师上来。